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那很明显了，讲到肉，只是讲到肉体。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所以在这里，保罗又用那个原文 SARS 讲，可是在这里呢，也是只是讲到肉体，啊。那我们再看一段好了，《哥林多前书》15:39，《哥林多前书》15:39。这里呢，你看，注意哈，原文是一样的，可是中文的翻译家很敏锐的，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哈。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所以说，至少在这几处呢，保罗用 sarks 这个字的时候呢，是只是表达肉体方面。那可是，那我们要小心的呢，就说同一个字 sarks。保罗有另外一个表达方法，这个表达方法是什么呢？是一个全人的表达。全人表达是什么意思呢？不只是肉体，也包括你我们的灵魂，大家明白意思吗？我们有时候喜欢把我们的肉体分二分嘛，灵魂跟肉体。其实保罗在有时候用到 sarx 的时候，啊，保罗是一个全人，人就是肉体加灵魂。对保罗来讲，至少在这些地方没有二分。比如说哪里呢？我们看罗马书3:20，然后注意到中文翻圣经的翻译哈，因为大家知道哈，原文是一样的 sarx， 可是注意到，你看连当初翻译中文圣经的翻译家都看到有不同，所以注意到这一翻译，前面翻译是什么？身上、身体、肉体，对不对？注意到这里怎么翻译？罗马书3:20，同样字 sars，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至少在这里，保罗是 sars， 是一个全人，凡有血气的，只要是人，所以说不是说只是人的肉体没有办法，就是人的灵魂本身也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一定要是属圣灵的人才有办法。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哥林多前书1:29，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再一次哈，保罗所要表达是我们的全人，我们的肉体加灵魂，我们的全人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并不是说只是肉体不能自夸，连我们本身的灵魂也不能自夸，除非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把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全新的改变。我们再看一段好了，哥加拉太书2:16，保罗也是表达一样，加拉太书2:16，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看，在三个不同的书信表达一样道理，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凡有血气的，啊，所以说在至少在这三段原文是同样的 sarks。可能看保罗就两方面的表达，一个是只表达肉体，一个是表达全人，肉体加灵魂。可是呢，这里并不是保罗只有的两个，记不记得保罗有三个方式？保罗在用 sarx 的时候有第三个的用法，第三用法是什么呢？是一个世代性的用法，就是我们之前所强调的。而且呢，很多新约的神学家、解经家、福音派的牧师们、神学家们等等，也都同意说，当尤其我们在查考原文的时候 ，sarx 讲肉体的时候非常少，几乎刚刚我看了那3-4次就差不多了。讲全人的时候比肉体多一点，不过也不是说最多。保罗用到 sarx 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是讲到什么？讲到一个世代。讲到就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一个朽坏的世代。那可是这里我们就要怎么讲呢？有时候看到中文圣经就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 对，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说，没错，这些翻译家确实很小心，讲肉体的时候就是身上，讲到全的时候是用血气，可是有这第三的用法。那我不知道说当初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知道这个用法，或者是有没有敏锐到这个用法。可至少说，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几个经节里面，好像他们中文的翻译没有直接表达啊，当然这也可能是中文本身的缺陷，这不是说他们翻译家没有了解到，只是说他们在中文里面很难找到一些啊。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啊，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以弗所书六章五节，这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了。那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所以这里作为萨尔翻译成肉身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那这里如果我们说哦，只是这个主人只是有仆人的肉体，没有仆人灵魂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可是最后一句话就牵不进来。因为什么叫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因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全人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听从基督不是只是肉体听从基督啊，我们是整个生命听从基督，这个生命就是包括灵魂跟肉体。也就是说，这个肉身绝对不可能是第一个意思，只是讲肉体。那是不是只是全人呢？至少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保罗是讲到一个新的时代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保罗在这个以弗所第六章是要教导的是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世上继续好好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就说什么，保罗在这里说要用诚实的心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所以说呢，这个主人一方面呢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可是一方面我们要听从上，就因为他是我们肉身的主人，就他是我们在这个现世次序上确实是我们的主人，主仆关系嘛。保罗说什么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大家听出来这个不同吗？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基督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主宰嘛，这是不可这是当然我们都同意的。那当然可能当时就有人问说，哎，基督耶稣唯一主宰，那是不是就表示说世上的主人叫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可以不用听了？保罗说不是，你还是要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就说我们虽然是属灵世代的人，可是这不表示说好像这个血气的世代就与我们无关了，好像我们就是一个出世的出家人，好像就是说这个世上的法律我们就可以不用去遵守了，我们还是要服从这世上的至少是不抵挡神的次序。当然如果今天有主人说，哎，你要为我工作我不准你去教会，那当然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矛盾，这个当然就是我们不能去听从。可是如果在不抵挡神的真理教导之下的话，保罗也说你要去服从听从肉身的主人。那这里保罗用的 sarx 所要表达就是一个整个时代的次序啊。那哪里也用了，我们可以看到啊，保罗在哪里用同样的用法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八章啊，哥林多啊不是十八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我们先来看，他其实这个整段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整段，如果真的要完全看的话，是应该是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一节，可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等等，我们先看第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啊，中文这里也是 SARS 啊，可它翻译成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不多，有尊贵也不多。那 again 同样的，如果比如说这个 SARS 只是肉体的话，接下来的话不太 make sense， 因为只是肉体的话，智慧、能力、尊贵啊，好像是超越了那个范围，那是不是也只是全人呢？有可能。可是我们如果深入去看的话，这里也是讲的一个整个血气的世代，也就是说保罗是这样讲，弟兄们呢、啊，我们蒙召的哈、啊，在这个肉体在血气的世代呢，有智慧不多，有能在你们血气的世代里面有智慧不多，有能力不多，有尊贵不多。 那这里呢，保罗是做一哪一个对比呢？按着肉体有智慧，保罗是对比在哪里？无论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我们退到二十节，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节，保罗是比较这个肉体是比较什么呢？二十节保罗讲什么？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蠢吗？所以哈，保罗是在强调说，这个世上这个整个世代的智慧在神的面前根本就是愚蠢。那我们再来看上下文吧，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第六节，保罗是怎么样做一个对比。男儿，第二章第六节，男儿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并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坏之人的智慧。好，所以很明显的，保罗是做一个世代性的对比。保罗把智慧做成一个世代性，有这个血气的智慧，可是也有什么另外智慧。我们再来看上下文的话，我们就跳到第三章十九节好了。因这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的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好，所以你看，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我们看到说保罗是比较这世上的智慧跟什么？跟神自己的智慧啊。当然是说在这更多前书的话，保罗讲的智慧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的彰显啊。所以说保罗是比较这个世上以为有的肉次序败坏的，以为自己有智慧，可是跟耶稣基督这个新的次序来讲根本是不能相比的。再看同一段经文的话，比如说第一章更多前书第一章二七二十八节，保罗怎么讲？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啊，等等。所以说呢，在这里上下文的话，当然我们重点还是刚刚第一个二十六节啊。所以说我要表达就是，保罗用 such 的时候，还有第三个用法。而这也是今天至少我们今天大家所同意的了。如果这个代表什么的话，就是说大家我们有些人就发现说保罗有第三个用法，就是代表一个整个次序的用法。所以说第一个用法是什么？真的肉体就是肉体。第二个 sarx 是什么呢？是一个全人，肉体加灵魂。第三呢才是保罗常用的用法是什么？整个血气的次序，也就是刚刚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看到两个次序，一个是朽坏的次序，一个是不朽坏的次序。好，那当然我这里有两段罗马书第八章，我再念给大家，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至少对我的看法，不过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有另外一个看法。至少我的看法是罗马书第八第八节保罗也是这样用，并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至少我个人的看法是，我觉得保罗在这一讲属肉体的人就是属于旧次序的人，属于亚当次序的人。保罗在讲说这种人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欢，也就是说不到神的喜欢就是不是属神的人。或者我们看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的乃是生命平安。至少我也是认为这里也是保罗两个次序的比较。也就是说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在原文所要表达是体贴肉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完完全全受到这个败坏罪恶的次序的控制。保罗在原文表达是这个意思，体贴肉体，你完完全全受到罪恶的时代的辖制，你就这个你的终点只有死。相反的，体贴圣灵什么意思呢？你受了圣灵的感动，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是活在一个新的世代的人，那你这样的人的下场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平安。最后一段经文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这里保罗讲，这里中文翻译其实也很奇怪哈，保罗原文是 search， 可是中文翻译就很直接，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等等等等。那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也要强调，就是 这个败坏的世界已经确实是没为什么带领的是死，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成就的，因为这个败坏世界所有的事结果都是奸淫污秽邪荡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呢，我们罪人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就把保罗上下文调整一下哈，我们罪人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我们凭着自己的追求，我们可以达到一个高尚人的境界。其实啊，18世纪、19世纪启蒙运动初期岂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启蒙运动初期是什么？对人的信心达到一个顶峰。启蒙运动初期，对不对？启蒙运动最长的一个名言是什么？启蒙运动刚开始的名言是什么？犯罪这个概念，再过50年绝对会没有。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概念呢？因为他们对人的自信达到了一个顶峰，他们觉得说，人类已经启蒙了，我们不再受宗教的捆绑了，我们不再受这些超自然、这些大家都讲不清楚的道理捆绑了。我们就去追求我们能够追求的，我们就去追求科学，我们就去追求我们在这个世上的造就。只要我们好好做到这一点呢，保证50年以后没有犯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我们可以教育大家嘛。我们只要把教育大家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大家当然都只选好了，不会选不好的。所以启蒙运动那个时候的名言是：再过50年就不会有犯罪。很多教会也被影响。我们如果去看18世纪、19世纪的解经书的话，可以看到很多解经家也是这样解说：哎呀，圣经有很多犯罪的例子，虽然20年以后不会再有了，可是呢，我们还可以从中间学习一些属灵道理。我们看到这些解经家这样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他们受到了当代的思维的影响，他们并没有真正以圣经为出发点去来批判这个社会的发展。他们接受了社会的发展，然后把它带到圣经的解经。那我们当然不只是今天证明是错的，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可以说这种思维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启蒙运动带来最大的危险也是把人的罪性这个概念解决掉。我们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说这个世上是个败坏朽坏的社会？因为罪的缘故，罪的缘故是全面性的，所以人不可能凭着教育，人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能力，人甚至不可能凭着药物把这个世界变成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有罪的缘故。所以保罗要表达就是这个，所以保罗在这几处要表达就是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你看保罗表达神学是很深的，淫荡的事，这个世界最终都是这件事。所以说当然时间也证明了吧，人类在知识上的成长并没有带成道德上的成长，所以这也是也证明了罪的侵略是全面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把保罗的肉体用的方法搞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看说圣经的灵观是什么。因为肉体跟圣灵是一个比较，圣经的灵观就是说，或者是我讲更直接，圣经的圣灵观，属灵圣灵，Pneuma。 我们刚刚讲到保罗用 Sarx，现在是讲到保罗原文用 Pneuma，是什么？在保罗里面，保罗书信里面，保罗讲到 Pneuma 的时候，属灵的时候呢，几乎100%都是讲到圣灵。也就是说什么呢？在至少在保罗的属灵观念里面，在圣经的属灵观念里面，保罗讲到一个属灵的人绝对是一个圣灵的，绝对是一个圣灵带领引诱引导的人，所以属灵的人不是什么希腊哲学里面一种抽象的灵命的成长。因为我们的灵魂也怎么样，也被罪所污染了，我们的灵魂也在最终被堕落了。所以说呢，就算我们灵魂，或是我可以这样讲，就算灵魂有什么样的成长的话，也是要在有圣灵充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长，或者是容许我们这样讲。也就是说在我们全人的成长是一个圣灵的带领的成长，那保罗讲到圣灵的时候呢，保罗用两个方式来表达我们在圣灵成长的依据。保罗第一个是用商业的语言来表达，第二是用一个农业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先来看商业的语言。 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凭据，凭据这个字是个商业的用语。我等一下再解释。我们再看两处经文，保罗讲同样的话，还是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五章五节。各位后面看五章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啊，你看凭据又出来了哈。然后最后一点，保罗还有没有用同样词来表达圣灵的凭据？有，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得称赞。好，我们看到说哈，这里保罗三次用到凭据，原文是 arabona。那这个凭据是个商业的用语，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不是这个凭据不是一个神学的特有名词哈，这是保罗用一个商业的话来去表达。那这个商业话是表达的，这个凭据至少原文表达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分期付款的头期款。那这分一半对不对？有什么要表达呢？它不只是个头期款。它也是代表说，我给你这一笔钱，我就保证我一定会给你全部的钱。好，不是我们现在讲说有些人付头期款以后还会赖账，不是。这个凭据所要表达是，我今天我答应你我要给你这一笔钱，我先给你这头款，而你拿到这个头款，也就是保证说你有这个头款，你就会有全款，你就会全部都会有。这是这个凭据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个凭据表就是从圣灵来讲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今天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进天堂？因为今天圣灵已经付了头期款给我们，我们今天有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这就是我们的凭据。所以我今天有信心面对生命中的挑战，我有信心，虽然我有时候会跌倒，像摩西像大卫王一样，我有时候也会跌倒，可是我有信心神会扶持我进他的天国。为什么？因为有这个凭据。而这个凭据所要表达意思就是分期，所以保罗用一个商业的字来表达圣灵的工作。这个凭据是一个分期付款中的头期款，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个就安了。为什么呢？因为剩下一定会给你啊。所以并不是说，哎，我先给你头期款，好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些人会赖账，对不对？先给了一部分，不是这个意思。至少这个原文要表达意思说，你有这个的头期款是代表整个的哈，也可以是，对，没错，是当配，就是说我一定会买这个房子啊，反正我已经给你两万块了，接下来二十万就一定会付出来，对，有一点就有，对，有一点down payment的意思，嗯，就是说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嘛，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所以今天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基业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是向往完全神的国。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今天我们属灵的人不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所以说我们属灵的人不应该是失去信心的人。我们有可能会灵命软弱，有可能会因为灵命软弱而犯罪，就像大卫王他也是灵命软弱而犯罪，摩西也有灵命软弱犯罪的时候，四师以虎参孙等等，你讲随便讲一个属灵的伟人，都有他堕落的时候，都有他软弱的时候。可是这个软弱并不就是好像就是否决了他是属灵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属灵的人的凭据 凭据。那 刚我讲这是商业性的了，这是商业性的。那另外一个保罗还有用一个农业性的词来解释，所以保罗也很好玩哈，商业性的也有用农业性的。我们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来，是我们身体得赎。这里圣灵初结果子原文是apokasson， 应该是 apokasson。 那这原文什么叫做初结果子呢？初结果子呢英文叫 first fruit 了，就是 first fruit。First fruit 这个商业词所要代表是什么呢？至少在他们那个时代收成的最好的给你的话，代表就是我这个整个收成都是你的，大家明白这个？所以跟刚刚凭据很像，刚刚凭据是商业性质，现在他用这个 first fruit 是个农业性质，可是所表达是一样，就是说你拥有了这个头生的果子，你就是代表拥有这所有的收成。所以说其实那个旧约的献祭为什么是献祭最好的头生的，这个所代表就是说，神啊，这我看得到这所有的都是你给我的，所以我把这头生的给，其实象征就是这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意思了。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实际上的关系，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羊都杀掉献给神，所以你献头生的，然后剩下羊可以自己用，可是你还是代表说我看到这所有的都是你给我的。那这里保罗讲圣灵初结果子，也就是说什么呢？圣灵在我们心中已经初结了果子，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依据说什么？我们有依据我们的身体得赎，等候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说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凭什么说你可以进天堂，至少从这里你的答案是说，因为圣灵在我心中给了凭据，或者是说因为圣灵在我心中有了初结的果子。所以说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做了什么，慢慢累积一些圣灵的分数，然后达到了好像一定的分数我们才有资格进天堂，不是，是神先拯救了我们，我们是先是一个属灵属天的人，然后因为有这个依据，所以我们可以活在世上，我们敢说我们是与天堂有份的人，因为我们有这个依据，我们敢面对前面的挑战。而我们今天至少我们基督徒面对的挑战，至少心态不是惶恐的说，哎呀糟糕了，我今天挑战不过是就进不了天堂，我们还是要追求战胜挑战，可是我们不是一种很惶恐的不确定未来的挑战，我们是一个很有盼望的挑战。所以今天基督徒讲盼望的时候跟非信徒讲盼望至少不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非信徒讲盼望的时候是说我盼望我会中 lottery， 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可是是 unsure， 不是一个确定的盼望。非信徒讲盼望是说，哎呀我盼望我的儿子长大以后可以当个医生，这种盼望是不确定的盼望，这种盼望是一个没有依据的盼望。今天基督徒讲盼望是一个有确据的盼望，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继续说我们的，所以保罗会信用一直强调说，我们今天神的子民盼望是天国，这个盼望的天国不是一个耶稣，就是不是一个也许或也许可以或也许不可以的盼望，不是，这个盼望是一个实际有确据的盼望。为什么呢？从保罗用商业角度来讲，我们有圣灵的凭据，保罗从农业角度来讲，我们有初结的果子，我们有圣灵为凭据，有圣灵为初结的果子。所以也因为这个，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了这个，所以我们有在天国有盼望，而这个盼望并不是说也许有也许没有，而说我们知道我们未来是这样子。可是这个不应该是我们懒惰的借口，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教会不太敢太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确实是好像给我们一个懒惰的借口，对不对？反正我们都进天国了嘛，我还要去追求属灵生命了，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盼望，所以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力量，所以我们更要去追求一个讨神喜欢、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的生活。所以这个应该是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圣洁样式的一个力量的来源的依据跟盼望啊，并不是一个很被动的盼望，应该是一个很主动的盼望。因为我对未来有盼望，所以我敢去活出基督样式。如果对未来没有盼望的话，我干嘛去活出耶稣基督样式？也许我活出来活了半天也不够嘛。这也是罗马天主教当初在改教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很多信徒到后来几乎都要造反了。为什么呢？他没有盼望。你说我一定要做那个，我一定要做那个，那到底什么时候是满分你也不知道，你卖国的赎罪券到底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演变到这种没有指望、没有确据的盼望。所以说至少在保罗的属灵观是说，你是个属灵的人，你就一定有盼望。为什么你有盼望？因为这个圣灵就是你的凭据跟初结的果子。所以说这个凭据初结果子力量在哪里呢？力量呢就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所讲的。所以为什么可以做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了？如果没有这个盼望的话，十二章第二节就是很空洞的教导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凭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凭什么要心意更新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这个指望啊。所以这个圣，所以属灵的概念是一次性的，可是也有它的从属灵来讲是一次性的。从灵面成长来讲也有它的渐进性，我们还是要追求圣灵的更新、心意更新的变化，就像义一样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问的两大问题就是嘛，一个是义，一个是圣，对不对？义当然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我们到底是不是义人。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世上圣洁的生活，对不对？基督徒追求的两大要点，义、圣。所以说义有没有它的一次性？有，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今天是不是义人？是。可是义有没有它的渐进性？义有没有它的渐进性？有还是没有？
有。
为什么有？
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没错，我们今天算一次得永生，可是我们今天完全是义人吗？我们还在渐进到哪里？还在等待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怎么样？神对我们每个人大审判，对不对？当那个时候神说你是个义人了，对不对？渐进性。所以说义有它的一次性、渐进性。那圣洁的生活有没有它的渐进性？当然有了，我们世上所追求这是什么？那圣洁的生活有没有它的一次性？
有。
为什么有？
那个罗马书第一章他那个十七节嘛，这一次本于信，一次于信，那个让我们得了这个属灵的位分以后，我想真正有确据的那竭力追求的，这个追求的过程大家都会知道会挫败的。
对，
那我自己就有很深的感受，就是失败了又起来，失败了起来，有时候会起伏蛮大的。那个我是上一次，就是上个星期我读到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突然神让我明白什么叫富那个应该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了，28节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得安息。 我请你柔和谦卑，你担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的。所以我们必须和主同负恶，我们还是会软弱的，但是不会大起大落，还是会拐角，因为我们和主绑在一起了。我们不管有里面的心思，没有思明，我们还有外面主就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想自己，不要再去分析自己好也好歹也好，就每天过每天的日子，就一点点学。其实这个负恶就是学主耶稣，因为那个恶，我就去查字典啊，发现恶原来是它两头有，一条会一条不会的，那个不会的跟会的学，就一点点一天一天的过，这样我们就不会眼睛再看自己太多。
OK。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 moment，
你要做
这样一个决定。
好，谢谢分享。对，所以就像刚刚这位弟兄讲的，义有一次性渐进性，一次性因信称义，渐进性哈，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圣呢有渐进性，我们要每天追求灵命成长。也有一次性，一次性什么呢？今天圣灵在你身体动工是什么样的动工？是全人的更新。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是义人，你也是一个很巧妙的，你也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
就是我刚刚讲的零后五十七节，我们一个新造的人。
对，我们就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人。所以说很巧妙，这两个方面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我们完全是义人，可是我们还在等待神的大审判，说你是义人，因为我们还是活在罪的当中。一方面我们还在追求这个成圣的过程，因为谁敢说我们是个完全的圣人？可是一方面我们又是一个完全圣洁新造的人。所以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的概念，至少在圣经新约里面是相辅相成，而且是属圣经的属灵观。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是这样子，从世代来讲我们是属灵的人，从空间时间来讲我们还是活在罪恶的世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基督徒造成了一个叫做尴尬的现象。什么叫尴尬的现象？一方面从神的神学，从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能力来讲，我们已经是个完完全全称义圣洁的人，可是又一方面我们确确实实是还是活在充满罪的空间时间，被罪所堕落的世界当中。那这个概念呢，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会让有些人好像觉得说圣经自相矛盾了。所以很多非信徒，很多基督教敌人就会拿这一点来攻击我们，就说啊，你看保罗根本是一个没有逻辑的人，你还敢跟我讲保罗是最有逻辑的人？你看保罗一方面又讲说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得救，是个新造的人，保罗一方面又说我们还是个充满那个肉体引诱的人，我们还是要去向着标杆直跑，还是要追求灵命的成长，还是要凭着圣经的领导来成长，到底是哪一个？基督徒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是属神国的人，可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上，所以会造成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什么呢？天国来了没？天国来了没？
来了。
天国来了，对不对？神已经十字架上成了嘛，神耶稣最后一句话成了，成了什么？天国来了嘛。虽然很巧妙哈，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喜欢讲什么？天国近了。他没有说天国来了，他说天国近了。那当然后来保罗他们彼得说什么？天国已经到了，对不对？耶稣基督已经得救了。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天国来了没？还没有，我们还在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就是天国完完全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确实还在等待那个时代。所以看一样的概念，天国已经来了。今天教会在世上，不管是有形的教会还是无形的教会，今天信徒活在世上就是天国的显现，就是世界的盐跟光的显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天国已经来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天国又还没有来，因为我们确实还在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天国完完全全把这个世界更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了解的奥秘，不过也确实是我们基督徒要坚持的奥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教会有很多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抓不准，所以会有两个极端，对不对？就像我之前所讲，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的极端，我已经是义人了，我什么罪都可以犯，没有人可以审判我，我今天我今天去偷窃杀人奸淫，你没有权利审判我，这是因信称义的极端。另外一极端就是没有生命盼望的极端，我不管做几件好事我还是那么坏，我就算能够坚守十天好了，我第十一天还是会犯罪，糟糕了，我一犯罪了我一定进不了天国了，这是另外一边的极端。我个人认为啦，今天教会有很多问题就是这两个，这个奥秘没有抓准。因为其实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我们对福音的信仰不正确的认识。所以圣经属灵观这我认为是一个世代的概念，我们今天信徒有没有盼望？当然有，我们已经是属灵的人，要不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也要，因为我们还是活在空间跟世间的时代当中，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跟罪恶征战。可是这个征战跟以前我们是肉身征战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圣灵的征战是一种什么样的征战？绝对会输的征战，罪绝对会赢。所以罪人凭着科学的成长，凭着知识的成长，凭着他们以为他们智慧的成长，神都下一个判语，你们都是愚蠢。为什么？因为他们跳不出来，他们是被罪所捆绑而不自知。今天我们属灵的人跟罪的征战是个什么样的征战？是个得胜的征战。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所以我们今天打的仗很过瘾。从来没有一场仗是你没上战场就知道你是赢的了。可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没有抓到这一点，还是以为也许赢也许输。不是，我们今天打的仗是绝对会赢的仗，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罪恶。可是呢，我们有时候还是在打一个没有信心的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把这属灵观抓准，我们已经是个属灵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好，所以说我就做一个小总结，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一点跟原则上的不同。我不是说其他宗教表面上怎么讲，表面上大家漂亮话都会讲，我觉得原则上深入上，其他宗教都是说你今生要做什么，你来世才有什么样的报应，对不对？真的本质上，就连罗马天主教一样，罗马天主教他的教育他又跟你讲说，哦，我们也是因信称义啊。可罗马天主教的根本是什么？也是凭行为得救嘛。那今天我们基督教，我觉得这方面是一个原则上本质上的不同是什么呢？我们基督教是一个未来到现世的祝福，其他宗教是现代到未来的祝福，大家听懂这个不同吗？我们基督教，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过一个充满圣洁的生活？因为未来我们已经有指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力量。其他宗教是说你要先在这世上过着圣洁的生活，你才有可能进天堂。基督教是说你已经是个属神的人，你已经是个属天堂的人，所以你凭着这个力量，凭着这个圣灵去跟这个世上的罪恶战斗。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力量来源是未来的盼望，而且是个有确据的盼望。其他宗教是说我们自己要去养精蓄锐，我们自己要去把自己训练的刚强起来。所以说基督教以外的宗教还是人本的宗教，不管他们说他们怎么样的服从神，不管他们口头说他们是怎么样的带领神。 所以说这是其他宗教的一个内部矛盾，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至少这是那个圣经对他们批判。到头来底，他们还是偶像，他们的偶像是什么？还是自己。好，还是一个人本的宗教。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还是靠着人自己的力量。唯有基督教是完全是神本的宗教。为什么呢？力量是未来的指望盼望而来，不是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所以说你看这个观念一定要抓紧。所以我们因为未来有力量，不是，我们因为未来的盼望是确实的，所以我们现今有力量，而且这力量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这力量是圣灵的，是属神的。相反的，其他宗教甚至如果这点抓不准的话，甚至基督教有些人也可能会讲说，哎，我今天一定要做好，我以后才可能会进天堂。也许有些机会这样讲，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也是这个属灵的奥秘没抓住，所以也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教导啊，也可能会说，哎，你一定要做什么才能进天堂啊，这个就是，所以很可惜，我们要在这个方面一定要抓紧，我们的盼望是未来，而很摩登的，我们的力量来源也是未来，所以我们是相反，未来到现在，不是现在到未来。所以这是神的永恒的属灵观。好，在我继续之前，请问大家有问题吗？而且真的尽量问啊，真的是不要。其实有不同的意见是个好事，表示说我们大家都有在思考啊。当然如果圣灵感动你们全盘接受这个的话，哈利路亚，这不是我的功劳。我真的如果有问题请尽量问哈，这真的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个人的长进也是听到不同的意见逼我去想，哎，我本来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去看，其实大陆也有研究教会历史的话，神学是怎么成长的？神学是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才会成长，对不对？受到异端，不管怎么样，如果没有人攻击你，没有人挑战你的话，你就永远都是讲那几句话。相反的，可这样子是表示我们完全了，并没有。所以相反的，我们要神学上要有突破的话，就要有成长。当然啦，好像我们现今这个社会，尤其是北美，好像不同的意见都是一定要吵架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很不喜欢吵架，所以很不喜欢吵架，就自然就不敢讲不同的意见。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心态了，希望大家真的是有什么问题就问。就算是最后就像我跟那位波波一样，他描述他的观点，我描述我的观点，不一定要有结论，我们互相讨论。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就继续。
我跟你说，如果在教会里面，那因为我们有很多基督徒都说他已经受洗了。
对。
但是问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确会看到有些基督徒，他行为的确是好像没有受洗那个样子，或者说他的很多思维习惯还是很多旧的思维习惯，甚至还有很多 很糟糕的这个表现。
对。
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要把他们当作重生的人呢，还是要把他当作不信的人呢？或者说，我的意思是说，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有圣灵的果子。然后我们如果他的确我们看不到圣灵果子，我们是不是还要重新对他传福音？
对，我其实真的啦，其实有时候读神学的时候什么都是黑与白，好简单，然后我现在开始服侍教会才发现，哇，这个世界一点都不黑白。对，确实有很多这一类问题。那我个人的牧教经验我是这样子，所有受过洗的我都把它当成属灵来看。因为为什么呢？并不是说我的判断100%准确，可是毕竟我不是神，我看不到他的心，我只能够凭。
有个前提是因为我们现在对受洗这个仪式啊，有时候我是觉得很松啊， 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像我自己也是经验，就是甚至他只要来教会两次，然后绝志啊，你要不要受洗？好，我受洗。
或者我这样讲好了，经过教会的考察，这个人确实是认为自己是罪人，他也承认他是罪人，他也承认他有原罪跟一直是罪人，他也承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承认是耶稣基督是担当他的罪，他有这种觉悟，好不好？我们讲清楚啊，所以不是随便受洗，不是为了我要他的奉献而受洗，不是因为这个人赚很多钱，对对对，
我刚刚
没有很好的提醒，
那些就是说有些教会的受洗的这个过程啊，的确有时候没有抓准的话，就随便抓来就洗了，很多这样子。
对，那是第二个问题啊，就教会在考察信徒的上面不严谨了。我们先就这个就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先不谈。可是如果这批人好像是经过了初步训练的严谨以后，可是受洗以后，哇，基督徒成圣过程中低的时候比高的时候多太多了，这些人怎么看？就是我刚刚回答了，我还是把他当属灵人看，因为我看不到他的心。可是呢，我也会提醒他说，你今天跟我讲你是基督徒，可是基督徒今天不是说你个人的口号而已，你今天如果圣灵真的在你心中有所改变的话，我不要求你达到100分，可是你的心中至少要有个自我要求，是要过一个成圣圣灵的生活，你有没有？所以我要查考这个人，如果发现这个人没有，他还是认为他自己很对，比如说他认为说考试看别人答案有什么了不起，他还是认为说他买东西偷个一两块钱有什么了不起，他还是认为
甚至有些教会说我同性有什么关系，
没错，他甚至更严重好了，他认为说我是同性恋有什么了不起，我跟人同居有什么了不起。我会第一花时间从圣经的观点去给他讲说他这些过的是不圣洁的生活，因为有些人也许真的是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一下子懂圣经，有些人真的不知道说哎，原来这是不圣洁的。那如果他知道了还不这样做的话，那我就提醒他说，你这样就是表示好像圣灵在你心中没有动工了。那并不是说我就判他是个非信的人，就是提醒他。困难的是什么呢？在我牧会的时候，我发现困难是通常是第二种人。第一种人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对什么是圣灵感动都不知道。通常困难是第二种人，这种人是真的有圣灵的感动，可是这种人又是真的很难去改变他的罪行，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种人很困难，因为一方面他是真的很想改变自己，就好像一个毒瘾一样，没有一个毒瘾是承认说我吸毒对我好，每个毒瘾都知道说吸毒会对他坏，可是每个毒瘾还是要吸毒。这种人我觉得才是比较可怜的，才是。那我觉得教会对这种人呢，应该是爱多于谴责了。很多时候教会是谴责多于爱，比如说是教牧师会故意讲一篇道是根本就是骂他的，然后弟兄姐妹会在他背后讲他坏话。我觉得是这种确实是需要牧师跟同工跟长职等等，跟甚至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帮助他。他进来是一个属灵的婴儿的话，就慢慢带他成长嘛，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嘛，保罗对他们就很严厉嘛，就说你们这些人我根本不能给你们灵粮，为什么？因为你们还在喝奶，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嘛，保罗对整个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批判，为什么？那保罗又写出了很多他们做的错事，对不对？里面的措施看起来，你不要讲基督徒了，非基督徒看都吓一跳，对不对？什么淫乱啊，可是注意到没有，保罗没有说他们不是基督徒，保罗说他们是什么喝奶的信徒，是一个谴责，比方说他们灵命上根本没有成长。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用这个态度看，指出他们的错误，可是用爱心跟信心帮他们成长。那当然方法就有很多了，你讲到方法那是因人而异了，比如说有些人你可能就是要有个 accountability team， 常常有弟兄姊妹要跟他在一起生活，为他祷告，这样就是减少他犯罪的机会。有些人如果是工作的引诱的话，哎，教会有没有办法帮他转工作？当然怎么样帮是见仁见智了，就是教会。不过我是觉得原则上有时候教会确实是谴责多于帮助了， 我们真的是要，我们要以帮助信徒为出发点。对，有没有回答到你问题？谢谢。还有问题吗？好，谢谢。
必须要讲
吧。再讲，尽量，太好了。
请问你，在圣经上面，
你是问他？
随便来。
OK。
圣经上面，得救作为基督徒的条件是什么 ？Criteria 是什么？任何一个人，他只要 meet 了这个 criteria， 他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接受的儿女，我们就没有资格再讲话了。为什么你会把受洗看得那么重？我简直不懂。OK， 第一个受洗的外邦人，
我的意思，
第二个受洗的外邦人，都是在信的当天晚上就受洗。OK， 埃及亚伯的太监跟柳都是当天就受洗的。OK， 我不是说我鼓励大家是当天受洗，一个人只要清楚他得救了，而圣经上得救只有一个条件，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是觉得现在教会已经把受洗这件事情搞到远超过圣经的教导，什么受洗班这些东西已经超过了圣经上教导。任何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资格宣称，今天我愿意跟耶稣基督同时崇拜上帝。只要他有这个宣称，他就可以受洗。受洗了之后，他的行为不够，那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孩子要生下来，你要让他生下来，你不能说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就是扫描一下说生下来可能有点不正常，对不对？啊，不，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千万不要这样子。
我觉得有一个
那生，就是得生命这件事情是远超过这个。那后面的完全同意，像刚才这个牧师所讲的，教会有很多。责任去辅导这些人，但是不要把得救这件事情跟成圣的过程 mix 起来。得救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且神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这是对不起，我个人的。
我要讲一点，就是说，圣经上虽然讲生命简单，说我们像老师讲是若口里信。心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那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时代，你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就是要去被杀，我要去被喂狮子，为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看都觉得说好像很简单，事实上在当时甚至说口里承认是这么简单。可是今天很多人，当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到底信什么，承认什么？有的时候就说对那个意思不是很清楚，比如说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我觉得很多的认识了解，这不是很清楚。
我就回应他刚才那句话，就是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个人如果他心里相信可以承认，说很爱，说，我们自己相信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是不清楚的。我们口里承认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也不见得是很清楚的。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子。这是我是觉得这个在整个我们的信仰当中，神把得救这件事情放得非常的简单，是因为他需要，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成。但是呢，他把成圣这个过程本来就变成复杂的不得了，原因是学像耶稣基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个过程
还有就是我今天的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我们传的时候，只传说啊，我信耶稣你可以上天堂，或者说我们传的时候，耶稣只传说神是爱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传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讲清楚。
但是我们没有传清楚，一个一定要有一件很基本的事情，但是他如果就像我们要问的事情，对不对？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是不是相信？你的罪被耶稣基督所赦免，你如果这些事情他说 yes， 这个人就没有，我不相信有任何人有资格说没有得救。那只要他得救了，就没有理由他不能受洗。
对，
你说要替他上受洗班，他一定要回答出有一些宗派还要是这个会考。 考试回答对一些问题的，然后才可以受洗。
我想其实某个层次你们三位讲的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因为字上抓的比较紧，这也是好的啊。我想你们三位其实都承认说心里相信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个并不是，比如说这样好了，我确实碰过这个 case， 但我不是牧师了，有个牧师跟我讲的，有个人就说哎，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了，那个牧师当然很高兴了，他说 OK， 他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受洗，他说哦，我很高兴听说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他的回答是哦，我没有罪啊，我不是个罪人啊，那就是说你不是信教口里承认，他说哦，我昨天听了一个很好的耶稣怎么教导小孩让这个做要听从父母，所以我听那个我就觉得这个耶稣可以信，因为我的小孩很坏，所以我要带回家。所以说这个就很明显他没有抓到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所以其实我刚才也讲了，这位弟兄也同意，你们其实也是讲一样的，就是什么叫信教口里承认，相信你是个罪人啊，相信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啊，不是其中之一的，不是你碰巧碰到的，是唯一的道路，那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然后你愿意这个一生就是为神而活，很简单，就这个 criteria， 相信了至少对我来讲就可以受洗。那受洗呢，我觉得刚刚的波波很好提醒，有时候教会把受洗好像才是当成是新生命的开始，其实不是，真的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新生命的开始。那受洗代表是什么呢？受洗是代表，至少我的看法了，你敢在世界面前宣誓说我已经是个新造的人。受洗其实是什么？耶稣的死。水其实是一种审判，在圣经里面水其实是一种审判，当你进入水的时候，或者是滴水里的，问你是什么宗派，这个所代表的是说什么呢？你的救我已经在水里面跟耶稣基督一起死了，当你起来的时候代表是你跟耶稣基督同复活了啊。所以说新生命不是受洗的仪式开始，可是受洗的仪式也有它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你跟世人的一种宣誓啊，所以是相辅相成的啦，我不是抵抗的，不过确实啦，确实很多教会把受洗看得很大，然后其实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对教会有个提醒，就是我觉得最可怜的族群，至少从教会服事态度来讲，不是非信徒，非信徒我们教会都去争取了，非信徒是得到教会的爱最多的时候，也不是信主十几年以后，是信主一两年那个阶段，因为教会好像你其实你看到教会的 program， 当然我不是说你们教会了，因为我也不认教会，可就是至少我个人观察了，教会的 program 你可以看说 ministry 教会的事工，要不然就注重在那种信主很久的，很明显，对不对？要不然就注重在非信徒，好像对中间那些信徒基本的最初的神学灵命造就上很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教会要重视这一点，因为有时候也许我们太高兴了，哇，这个人终于信了，好像就是他已经一切都解决了，好像他进来已经受洗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教会是要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批人才是最火热的时候，因为他是感受到圣灵更新最强烈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受洗的时候，我一受洗以后我马上就想做十件事，可是教会没有叫我做事，也不 expect 我做事，那当我受洗了三四年以后，我马上火热就淡下来了，教会就变了，只是每个礼拜天来嘛，参加一下祷告会，参加一下团契嘛。其实受洗那一两年才是最火热的时候，才是教会最要用的时候，当然不是说把他们推到前线了，就是怎么样趁他们还有这火热感受到圣灵更新的心的时候，把他们激发起来，把他们训练起来，就像小孩啦，在性情成长的时候，如果你不好好教好的话，等他已经定型的时候，你要再想去改已经太晚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你要去说服一个已经信主七八年的，他有一些做法错了，他就说我都十几年是这样子，你还敢来说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个塑造好的基督徒的时候，就是信主前一两年。哇，脱题太远了，我这是我个人的感受，个人的看见。好，还有问题吗？
受洗如果没有 那个圣灵是在受洗的时候进到你身上？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变受洗课。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鸽子降临吗？可是我们要小心哦。耶稣受洗之前有没有圣灵？
耶稣当时
有嘛，对不对？所以说不能用那个经节，因为我是想到有些人会用那个经节来说，只有在受洗的时候才有圣灵降临，他们就引用那个经节。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这是我个人看法。一个罪人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不可能会悔改。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罪人不是说啊，我今天凭我的理性把圣经搞懂了，我接受耶稣来，好吧，圣灵你现在可以来了，然后受洗的时候圣灵才下来。不是，我个人说的，说当这个人呢发现到他自己真是个罪人，发现到他真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悔改救恩，他真的要悔改然后一生跟随他，他这个的表现就是圣灵在他身上彰显，也就是说那个时刻圣灵在他里面，圣灵一来了就不会走。明白我的意思吗？
像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他是绝食了好几次，他就是没办法去参加这个受洗，所以我们老师觉得他还没有行。
他
以前也是，所以这个人的话，你说他算不算基督徒？
我以前别要洗我就跑了好几年，
但他有一次了好几次啊。
可他为什么不受洗呢？
他觉得没什么必要啊，不信了就可以。
OK， 所以他是觉得这个仪式很无聊。
他觉得没有必要。
OK， 哇，这个可能就要教导他了。
对，
这个要教导说，受洗不是为自己，受洗有他的必要性，因为一来这是圣经的教导。
但是他很有感动，他那个，比如说布道会啊，
决志
两次。
决志两次啊？
对。
一次不够吗？
他实在有感动。
我但是我不明白，他要受洗之后，我还是不明白，我这个新的是什么东西？我受洗的时候是把人的因子抓着我去受洗，结果他要去上那个主基要整理班。我也不肯上，我说，因为那时候很骄傲嘛，我是跟你讲，我又会揪住你的辫子，我变得很轻了。他说不行，一定要上班，上那个班哈、啊，我就烦死了，因为我讲不会揪人家的辫子啊。后来我就逃走了几次，后来他们又要我去受洗，受洗之前要那个眉长长了，我心里实在不明白。就那个我的新的这个对象，我是一个理性上希望明白，但是我还讲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是他又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也可以回答，我觉得很奇怪，那我怎么可以回答？但是我心里还是就是不明白，硬是把别人给抓着去受洗的。
对，我或者这样讲好了，神的拯救是很奥妙的吧，不是说有一定的公式。如果教会一定要有公式的话，我们就被罗马天主教了。为什么基督教尽量避免这些公式？因为基督教一直就是坚信说，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神的拯救都是很奥妙的，每个人拯救都不一样。有些人是一听到马上信，有些人是经过多年挣扎，有些人是好像信了又不信，好像信一直在这样挣扎，有些人就像你朋友那样子，觉知了，可是觉得说，哎，圣经有些教导跟他无关。或者是觉得说我不觉得重要。我觉得如果针对你那位弟兄姐妹来看的话，我觉得要提醒他了，就是他到底知不知道得救的生命应该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因为至少从我听来看，他好像认为受洗跟他对他来讲不重要。我觉得这种表现是至少表现说他并没有真正的把他自己谦卑的放在圣经的教导之下。不过当然我对这个人不熟，他也许是有另外的问题了，他也许不受洗是另外的问题，就是假设他是不，就是也就是说他还是把自己看得很高了，因为新造人的生命应该是谦卑在神的话下的生命。所以说既然圣经明白教导说我们要奉父子灵的名给信主的人受洗，他为什么不想要参加这个神的国度的一种美好的仪式，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会说因为他不受洗他就不是信徒，可是他这种思想至少让我们觉得很怪。 因为这个是神的诫命。神为什么有这个诫命？你真的问我，我也说不知道。可是神就是这样子安排这个诫命。那当然我可以给你很多理由，比如说第一，受洗是象征我们跟主同死同复活；第二，受洗是跟世人宣扬我们是属神国的人；然后第三，受洗其实是有它的神学上的重要性。受洗是超乎仪式，绝对不只是个仪式，受洗绝对是有它神学上生命上的重要性。所以教会为什么改教运动我们还保存了受洗跟圣餐，并不是我们好像一定要做什么，而是当初他们基督教当初这些先贤发现说这两个有它的神学重要性，不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因为其他只是仪式的都删掉了，东马天主教只是仪式都删掉，只有这两个保存下来是有它的神学重要性。好，剩下15分钟了，因为只有15分钟，下面的主题就是很大的，就是圣灵成圣的生活，是不是？我是怎么写？
成长。
对，
灵命成长。
灵命成长，所以我不想说只讲15分钟就断了，所以我就希望只剩15分钟，我就留到明天再讲。那还有15分钟，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可不可以问一下那个，你的教会是说你要不受洗可以领圣餐，是个规矩呢，还是真的圣经有这样的教导？
圣餐是给神的国的人了，如果不是神的国的人，就是吃喝什么自己的罪了嘛，对不对？所以前提不应该是受洗，应该是不是属神国的人。
他已经觉知，他已经信了。
所以你看牧会真的好困难，有很多这种灰色地带的问题。
教会历来就是一直上的，就是说在这个圣餐之前的告诉说，即使觉知但没有受洗的弟兄请不要领，就是说希望你们尽快受洗。这个就是每次几乎的都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理由是说
是
因为受洗是代表你对耶稣基督教导的服务顺服，耶稣基督亲自做了示范，
没错，
对，然后圣经要求我们要实施，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做顺服神的人，顺服神的命令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所有的教会几乎都是，就是他要觉知，今天晚上要觉知，绝对不会拖到明天。但是教会永远都是等到一个主日什么时候，
对对对，
那这个主日到了，那他没有那个权利去领这个圣餐吗？因为他已经承认了。但是教会这个是就是死的规矩，就是说你没有受洗不可以领圣餐。当然我一直都没有理解，
我觉得刚刚牧师讲的都已经讲清楚，说受洗有他神学上面神上面的，而且是耶稣基督教导教会要执行圣礼。
对不起，我说一下，你说了这句话，但是你没有讲出底下来究竟有什么。
这是在身上没有讲好。
对对对对。
那个是圣礼。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对对。
顺服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对。
的预表性是很重要。
对。
然后你愿意在人面前做见证这件事情，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
OK， 对，非常好，谢谢。所以大家多像他样子嘛，提醒一下，不然老师有时候漏掉什么都不知道。对 ，OK， 绝对不是一个传，不只是个传统。如果只是传统的话，在改教运动绝对会废除掉，因为改教运动最讨厌的就是有传统没神学。所以改教运动，你看天主教有12个圣礼，改教运动去掉10个，只留2个。受洗有它什么神学重要性？好，我跟大家分享，至少我的了解了。从时间和空间来看，受洗只是一个仪式，这个是我们都能了解的。从神学神的国度来看，受洗是你这个人跟神父子灵的关系的重建的。我不要讲开端，因为开端就有时间性了，是永恒性的印记，而是个必要性的永恒性的印记。 就像因为我们刚刚讲，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把时间里来谈的话，就套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谢谢，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